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远方。
今天我们继续聆听远方姐讲述她的土耳其之旅。那我们接下来可以去到哪一个地方呢？
比西底的安提阿。
哇，安提阿教会啊。
比西底的安提阿跟我们所知道的差派保罗的安提阿是另外一个安提阿。
哦，所以比西底的安提阿有一些什么呢？
比西底的安提阿也是当时一个商业发达的地方，交通要道，当时也有罗马的驻防地。这里呢还有一个特别的景点是纪念保罗的。保罗在这里讲了他生平的第一篇道。
哦，
当然是圣经上所记载的，是他公开讲道最完整的一个记载，是在使徒行传的13章16节到41节。他讲道的地方呢是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当然每一次他都是先到会堂，然后呢在这里向犹太人讲道。在这里还有一个看到这个遗迹啊，还有那个讲台在那边，所以我们在那里算是有一个灵修，在那里默想，然后呢去思想当时保罗在这里第一次公开的讲道，那个感受是很特别的。
想一想当时面对的这些观众啊，他们是有着跟保罗一样的血统，都是犹太人，
是，
但是是否能够会因着保罗所宣讲的这个道能够有改变呢？这就是神自己的工作了。
是的，因为保罗在这里讲道第一次讲完之后呢，大家还请他们下个礼拜再来这里讲给他们听，
那说明他们其实心里是很接纳保罗
的。是
的，
你看啊，使徒行传13章44节记载说，到下安息日，合城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
哇哦！
可是呢，犹太人就满心嫉妒，并且毁谤他，等等等等。然后呢，保罗看他们拒绝神的道，所以他们才转向外邦人去。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保罗讲道的效果是很被神祝福的。可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13章50节说，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所以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所以他们在这里讲到虽然很有果效，可是仍然被排挤，然后被赶出去，他们就到了下一站，到了以哥念这个地方。
不论怎样，神的道是传出去了，要跟随要听的人他们已经听到了神要拣选的人始终是福音是播出去了。
是的，他们完成了这一站的工作就往下面去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跟着保罗来到以哥念。
对，以哥念跟路斯德是两个非常接近的地方。其实路斯德大家还记得有什么故事吗？
在路斯德被当作神
的神来试探，就是保罗跟巴拿巴在那里行了神迹，大家以为他们是这个希腊的神降临在世间了，甚至要拜他们。
是不是有一句话说你快起来我也是人？
对对对，没有错，是在使徒行传14章8到20节有这样的记载。那以哥念这个城市呢，现在仍然是一个古老的城市，你到这个地方你就会感受到其实他们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因为你从当地人的衣着还有整个的城市的氛围呢是蛮保守的一个城市。
在这里跟其他城市不一样的是啊，刚才那些您拍到了很多断壁残垣的古迹，而在这个城市看到了更多现代化的元素，以及相对更加完整的建筑，像一些宫殿有一些会堂，还有就是当地人的穿着，有一些妇女他们都是穿着黑袍戴着头巾。
是的，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传统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穆斯林的教派叫做苏菲教派的发源地。所以呢他们有很多的跟苏菲教派有关系的比如说像博物馆啊或者是清真寺啊这样子的元素在这个地方。那苏菲教派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是戴着一个高帽子， 子，然后这些教士呢在那里跳旋转舞，一直转一直转转，对他们来说就是敬拜，是冥想啊，是这样子的一个他们的派别。所以这个地方就像刚刚永恩说的，这个地方的妇女都是蒙头，然后穿着深色的袍子，是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那我们也看到每一个清真寺门口啊，都有洁净用的水池，就有水龙头，然后有个凳子在那里
洗手洗脚吗？
是的，所以他们就是一天五次要祷告、
哦、
那清真寺会呼召大家去祷告，然后就会广播，那个大喇叭是很响的。而且很有趣的就是我们在以哥念这个地方呢，就是今天叫做孔雅，然后它两个清真寺距离其实不远，只有几十公尺。我在想说这两个一起广播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会不会很吵、啊、
真的是两个同时间广播。因为你要知道穆斯林他们在全世界各地的崇拜的时间是一样的，
所以同步的，
是同一的同步的，所以两个都呼召大家去这个清真寺里面去祷告的时候，哇，那个真是非常的非常的震撼。而且你看到在这些的古老的城市里面，这个祷告的广播一开始的时候街上没什么人的，就是比较近前的人都去祷告去了，生意也不做了。甚至我们在有个地方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要去上卫生间，那可能门口有一个妇人在那边收费，就放诶怎么没人收钱啦、啊、哦，祷告的时间，所以我们就自己丢钱、哦、然后呢进去上厕所。他们就是在这样子的祷告的时间，他连生意都不做的，很近前。
其实从他们这个祷告的习惯来看，虽然他们是信仰穆斯林，但我觉得从祷告习惯上来看真的是值得我们
去学习很多、嗯、真的是很感慨。你看每个清真寺门口都是有这个洁净用的水池，我们也真的看到有些的人他可能就是中间休息的时间冲出来然后去祷告，他进去之前要把鞋袜都脱掉，要洗干净，然后用纸或者毛巾把它擦干，再把鞋袜穿上去，而且头也稍微要洗一洗、嗯、他才能够进去祷告、
嗯、
是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觉得很麻烦的，可是他真的是这样做、
嗯、
而且每天早上五点钟就开始广播了、嗯、我们每天早上都被吵醒、
嗯、
哇，我们说中国的早晨五点钟，这个穆斯林的早晨也是五点钟。
嗯，我想起来我曾经出差去过突尼斯，
是
当时也是在沙漠里面，撒哈拉沙漠，到了祷告的时间的时候，我远远的看见一个骑骆驼的当地的男性，他身边没有人监管他，
嗯，
他就自动的，就是骆驼在他旁边，他就把他骆驼上一个毯子就放在沙漠里面、嗯、他就朝一个方向来跪拜、嗯
嗯、是是是，
是我觉得那个情景就没有人看着他，但是他愿意
自己做，是，这好像已经融入他们的生活的细节里面了。
嗯，
所以就像刚刚有人说的，有时候蛮感慨的，我们基督徒对于我们的信仰，对于祷告，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敬虔跟认真在里面。
嗯，远芳姐，您有想过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得到这样，而我们反而被神爱，好像说我们也不缺乏这些资源，和甚至其实有时候环境也没那么逼迫我们，我们为什么却做不到呢？
我们太自由了，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不管怎么样都爱我们，以至于我们就可以乱来，越来越放肆了。
嗯，
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地方了。嗯，是，
那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到，是因为恐惧吗？还是出于爱呢？
这个就不知道了，不过这个是他们的信仰里面的需要遵守的一部分。
嗯，
也许他们从小就这样，就养成这样子的习惯了。
嗯，了解啊，说了解也不了解。
对，因为他们到底怎么想的不知道，我没有实际去问他说你是真的愿意这样做，你喜欢这样做，还是因为习惯不得不这样做。
嗯，
这个可能真的不清楚了。
是因为当地妇女都是蒙头巾的，你们也是需要这样入乡随俗吗？
至少我们进入一些的建筑物，比如说像一些博物馆啊，或者是清真寺是一定要蒙头，有些博物馆它没有要求，不过就像我前面说的，嗯，我自己还是蒙头，也是一个对他们的尊重。
是，是，嗯，那在他们敬拜活动的时候你们有进去参观他们的？
不可以进去。
okay，
这个时候我们就只能在外面看了。
哦，那我们参观完以哥念，刚才您提到离他很近的就是路斯德了对吧？
对，因为路斯德比较没有什么遗迹留下来。
嗯，
路斯德是谁的故乡记得吗？
还真不知道，给我们一点提示吧。
提摩太的故乡。
嗯， 提摩太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圣经人物啊。
是的，他是保罗属灵的儿子。因为路斯德这个地方留下来的遗迹比较少，所以我们就没有去访问了，我们就到了下面一站，圣经叫做亚大利。亚大利在圣经使徒行传十四章里面提到，那亚大利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港口，是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很多的时候呢，保罗也会从亚大利上岸，或者是从这个地方坐船回到犹大去，回到安提阿。
嗯，从您拍的这照片看来，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绿植，然后又有海水，又有山，整个城市目前看来非常的现代化，很漂亮。
是的，它现在也是一个度假胜地，有海港，有一些的船只、游船都有的，所以也是一个交通的枢纽。
那在这里参观的过程中，您有什么特别的发现或者感慨吗？
在这里的话呢，你会看到很多穆斯林的女士哈，整个的穿着就跟前面的以哥念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样了。
对，感觉以哥念要更保守一些，
更保守，比较
黑色压抑。
哎，对对对，那这个地方的妇女呢，她们虽然是蒙头穿着袍子，可是就有其他的颜色，比较浅的颜色，有灰色啊，有浅蓝色啊，而且你会发现她们虽然是蒙头穿着袍子，可是她又把那个时尚给穿出来。不是就是黑黑的沉沉的重重的那种厚厚的那种
绣花的吊坠的，
反正就是很时髦，很亮丽的感觉，就整个氛围不一样。他们也会一群女孩子出去外面吃饭啊，享受啊，感觉是更现代化一点，更开放一点的地方。
哦，还真是。从您这拍的照片看到一群这个穆斯林的女孩啊，围坐在一起聚会，好像是喝咖啡什么的。
对，在一个露天的餐厅，还挺享受，还挺有那个氛围的。
而且在这个地方感觉真的是一个旅游化城市啊，明显从您的照片中看到游客多了。
是的，没有错。
而且有很多小吃店啊，或者说酒吧呀，好像它也是被这些古迹环绕，就是说你可以是一个互动的一个古，
是
融入在其中。
它这个古城，它这个古城很有意思，整个的这个古城是不让车子开进去的。
全步行嘛，
除非它里面的古城很多的这些的建筑变成了民宿，变成旅馆。酒店你可以住在里面的话，你车子可以开进去，否则外面的人就只能步行，就变成步行街一样，等于是管制交通，不然的话太挤了，那个路又很小又很窄，所以呢会太挤，一定会堵车，所以他就根本不让人进去。所以就是整个的那个城市不是很多，大概几百户人家，然后有一些以前的房子改建成民宿或者是旅馆，还挺有味道的。
所以你们当时是住在这个城市吗？
是的，我们特别住在这个城市里面。
哦，那您住的这个房间的内部城市设呀，有什么不一样吗？
有啊，它就是以前的古老的那个房子改建，可能大概至少都有好几百年的历史那样子。
是木头房子还是砖石？
是的，木头的、
哦、
对对对，
哇，那种青石板路哈，感觉
是的，
很凉快。
对，而且晚上走在路上是很有感受的，因为都没有车嘛，所以走在那个路上是蛮有那种思古幽情的。
而且是否当地其实治安还不错？
还不错，对，其实整个土耳其的治安都不错，我们没有感觉有任何的威胁，或者是觉得不舒服，让你很
紧张
的地方。对，整个
外国游客多吗？
这些地方就蛮多的，
因为是属于热门的这个
热门的旅游
胜地哈。好，参观完安大利，我们也在这个安大利住了一晚，当这个当地的酒店。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到哪里呢？
再接下来呢，我们到了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之旅了，我们到了特罗亚这个地方。
不知不觉这一集的时间又到了，但远方姐精彩的土耳其之旅还在继续，下期咱们接着收听。